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，我是卢伟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沐英十二代为什么能够镇守云南270年屹立不倒。沐英的后代良莠不齐，好像跳不出一代不如一代这个怪圈，腐化无能之辈就像是割韭菜，一茬不如一茬。但是啊，他们基本上都遵循了祖训，尽职尽责的为大明王朝镇守边疆。在他们镇守期间呢，云南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变故。大明王朝1389年的冬天，明太祖朱元璋在宫里啊设宴款待了一名从云南来的风尘仆仆的客人，这个人就是朱元璋的养子沐英。这两个人上次见面还是在8年以前，那个时候呢，朱元璋就派傅有德、蓝玉、沐英三人领兵征伐云南。在云南平定以后呢，朱元璋命令傅有德、蓝玉班师回朝，留下沐英镇守云南。沐英呢，当然也知道朱元璋的用意，他在云南一边继续评判，一边让民众休养生息。所以啊，在沐英的治理下，云南社会逐步恢复了安定和谐的局面。沐英随即应召回到京城，当面向老板做述职报告。这老板朱元璋听了以后呢，心里是暗暗称赞，大手一挥，赏赐沐英黄金200两、白银5000两，还有一些彩帛白匹。要知道明代官员的俸禄是比较低的，一次性赏了这么多财物啊，可见朱元璋确实是非常信任也非常喜欢沐英。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啊，朱元璋的眼光真的是非常毒辣。受到了皇恩浩荡以后呢，沐英回到云南继续为大明镇守南大门。3年后呢，沐英因为这个皇太子朱标去世过度伤心，英年早逝。但他的子孙后代一直镇守了云南。甚至明朝末年皇帝崇祯自缢身亡以后呢，沐家还在西南坚守了10多年的抗清事业。一直到1661年，沐家最后一代主人沐天波进入缅甸时呢，被缅甸军队杀害，以身殉国，才为沐家镇守云南的事业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。这么看来啊，从沐英第一代开始，后面沐家十二代在后面270年里边一直为大明王朝镇守着云南，堪为奇迹啊。如果这样平均下来，一年还不到1两黄金，你看朱元璋的200多两黄金啊，是不是花的太值了？众所周知，朱元璋登基以后呢，册封了6位公爵、28位侯爵，还颁发了免死铁牌。这些开国功臣里边啊，各个高官优待，其中还有娶了公主、嫁了王子的，真是其乐融融啊。但是没过几年，便对这些功臣大开杀戒。仅仅开始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，就有45000多人被诛杀。开国功臣里边，武将只有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汤和、邓玉、沐英等保全了全身。那么别忘了，徐、常、李、邓四人都是死在胡乱案以前。更有被杀的王公贵族几十家，这点在中国古代历朝开国皇帝里边真是创下了之最。而这里边沐英家族呢，也是属于开国功臣，与朱元璋呢有着特殊的关系。如何才能够躲避这些劫难，历经270年屹立不倒呢？我们大概分析啊以下3个原因。第一个呢，真的是天高皇帝远啊。云南这个地方，沐氏家族呢在这几次政治斗争中啊，都能置身事外，明哲保身，安全过关，就是因为离朝廷太远了。而且从朝廷来看呢，沐家从来不和大臣勾结，也不拉帮结派，因为太远了也够不着。他们守的是大明王朝的江山，犯不着修理他们。顺便说一句啊，沐英本人虽然是皇太子朱标一派，但他运气不错，在朱标死了以后呢，就病逝了，所以啊，朱元璋也不用着急处理沐英。第二呢，云南是大明王朝的西南大门，这个位置啊，无论是军事、政治或者经济方面，简直是太重要了。安排其他大臣，朝廷会担心手握大权，养虎为患。那藩王倒是自己人去了也放心，但是那个年代去云南和流放差不多，所以没有藩王愿意去。沐英呢和后代不是血统意义上的明朝的皇族，却能坐收藩王镇守边关的好处。因此啊，朱元璋、朱棣后面的历代这个明朝的皇帝呢，都是自然乐见其成。第三呢，沐英和他的后代呢，也是自身也是谨小慎微，尽量不去触碰明朝的底线。沐英本人呢，对待下属和士兵呢也是非常好。不仅如此呢，他们在镇守云南期间呢，云南也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故，所以啊，朝廷很放心，皇帝很满意，大家都开心。好了，今天和大家聊一下沐英十二代为什么能够镇守云南270年屹立不倒。今天先聊这么多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关注七十迈旅行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，收听更多旅行故事。